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是讲到他们出了埃及地满三个月的时候，满三个月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神要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地，目的是要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在旷野好侍奉我。那么用另外一个观念来讲，要侍奉我，那么侍奉我是什么呢？侍奉我就是在我今天读的领受，就是祭司的国度，祭司就是侍奉耶和华嘛。所以呢，我今天的这个主轴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乃是，既然是要侍奉耶和华，神又跟摩西说，你要去跟这些百姓讲，他们若是遵守我的话，守我的约，我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就说神好像在这里向摩西说出了一个他的心愿，以色列这个神的百姓，他愿意在万民中，等于说拣选了这些人做他的子民，而做他的子民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么祭司的国度是一群侍奉神的人，圣洁的国民，他们是有一个圣洁合神心意的生活的一群人。好像在这个地方，神跟摩西把话讲得非常的清楚。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非常重要的两个心意，一个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我再说是成为一群在这个万民中，他们是成为第一批侍奉耶和华真神耶和华的人。因为当时的时代，在多神的崇拜里面，在许许多多罪恶的、淫乱的、这个杀戮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生活里面的人，所以这边的神要把一群人呼召出来，要他们成为圣洁的子民。其实这件事情一直到今天，这个神的心意他不会改变，凡是属他的人，是属他的这些儿女，我们都要成为侍奉他的人，我们都在生活里面成为圣洁的。这两件事情是神的心意不可能改变，不单是对当时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群百姓，就是今天我们这些这个被主的爱从这个罪恶世界的里面拯救出来的人，我们这些神的儿女百姓，这个心意是一样的。今天我们不是说被神拯救出来，我们就以服务自己，侍奉就是服务了嘛 ，service。今天这个你是在你的心中，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侍奉这个就是侍奉那个，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那一个心，我们是要来侍奉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有许多的心愿，我们按照神的心愿在世上生活，就是服侍神。但是今天我们做的任何的决定，我们这一个礼拜五在清迈的爱之家，有个孩子提出一个很真实的问题，就是说选择，我们该如何的选择。哎呀，大家讲了很多，选择这个，选择那一个，选择都会有结果，选择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哇，讲了很多。以后我就说，今天我们选择，假如是我们为了舒适选择，我们为了多赚钱选择，我们为了我们的名誉选择，我们为了我们的日子好过选择，我们为着我们的地位，我们为着许许多多的原因，我们做的选择，这些选择什么呢？这些选择只是服侍你自己。当我们在做任何一件选择的时候，我们说我做这个选择是 为了神。今天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是要让他的百姓从埃及地被拯救出来，他的百姓能够成为祭司的国度。我在说这个，其实在埃及的时候，神要摩西去跟他百姓讲，就是说跟法老讲，是你要允许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好在旷野侍奉我，不是吗？今天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侍奉神，很多人觉得可以，我们在世界上是可以侍奉神的，当然可以侍奉神的。但是那一个观念在哪里呢？那个观念是你被督工辖制的时候，你每天被鞭子或者压力或者辖制你的东西，你到最后喘不过气来，你什么都想，你只是为了今天我能够活下来，今天我能够吃饱，今天我能够享受，今天我能够有面子，穿的衣服比人家更名牌一点，我今天就今天就说，今天我们的人假如一直在这样的一种的逻辑的思维的里面在生活的话，我们就是礼拜天到礼拜堂去做做礼拜，哎，我们就是平常的时候参与的一些聚会，这个叫侍奉神吗？我们在做每一个决定的时候，那个决定是因着我们是要，就其实我讲侍奉这两个字好像我们大家会搞混了，我们以为说上教堂就是侍奉神，我们以为说在那边领唱歌就是侍奉神，我们以为在那边带聚会就是侍奉神，不不不，我要讲的乃是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真的是为了神的，那才叫侍奉神嘛，不是吗？你说你要去工作是为了神吗？你说你在家里面这个管这个家爱这个家，你是为神吗？你是为神的话，我们会用这样的态度对我们的配偶，我们会以这样的态度对我们的孩子，我们会以这样的态度对我们的尊长吗？千万不要忘记耶和华神跟摩西讲得很清楚，我们被神蒙神拯救出来的人，神的心愿是要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跟圣洁的国民，生活里面有圣洁，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给人家看见的，我们这些都是服侍神的人，尊主为主尊主为王的一群这个国度里面的人。而这边还有一个讲的更重要，什么？你们若遵守，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愿意服侍主，我们愿意为着主的缘故做很多的选择，做很多的事，但怎么样呢？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听从神的话，也不一定是遵守神的约，但是还有救。怎么叫还有救呢？那个还有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内心深处真的要来因着主靠着主为着主嘛，我们的这个前提没有变，但是我们在技术做的技术的上慢慢慢慢可以改变嘛，是不是这样？但是就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人怎么样呢？他们在表面上是听从耶和华的话十分之一，对不对？但是怎么样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这个侵占寡妇的财产，欺负在他们中间寄居的等等。所以一个是表面上的听从跟遵守，一个是在心里面真的要成为祭司的国度跟圣洁的国民，在行的当中可能不完全，但是慢慢慢慢可以被神来修剪。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向着神，我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真的我们成为祭司国度里面组成祭司国度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在这个以侍奉神为主的，以凡事为着主，以主为主导的我们的工作生活日常行事的里面，这样的一个国度的里面，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吗？假如是，感谢主， 可能做的不完全主，慢慢修正我们。我们这个心至少要有嘛，这个心至少要有才不辜负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也不辜负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个罪恶淫乱的世代的里面，黑暗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迁到埃及光明的国度里面，我们才不辜负嘛，不是吗？听从遵守是什么样的？听从遵守是这一生的。我们生命到了什么地步，我们才会听得懂神的话到那个地步。这次我有机会到深圳去领会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有一个曾经在爱之家的孩子，听说我们到了深圳，他在广州工作，以后就跑来找我们。找我们，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大爹大妈，你们那时候在清迈，我到清迈来做交换学生的时候，你们给我们传的福音，回来了以后，其实一直在我内心深处，他人生里面遭遇到的一些事情，以后让他真正的愿意寻求相信跟从主，所以呢，他就到深圳来要为他受洗，啊，那么他也参加了几次的聚会，以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大爹，你知道吗？你从前在清迈，你像个啥种一样，讲到耶稣，讲到什么，讲到一些东西，我不完全的听得懂。但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到这里来聚会，大爹你开始讲的跟神有关的事情，我好像突然听懂了。”他说：“今天我们要听从神的话，还跟我们的生命有关，不是跟人的解释有关。”弟兄姊妹，我再说一次，这句话不一定很多人能够体会，但是我真要这样讲，你慢慢听。我们属灵的生命到了什么地步，我们才会听得懂神要借着圣经向我们说的话到那个地步。但是我们的理性可以听得懂所有人对圣经的解释，但是人对圣经的解释不一定是神要对你说的话。你注意听哦，我不说这不是神的话，但是也有可能圣经里面记载的只是神的启示，不是神的话，启示人的话，但是神可以借着神默示人写圣经的时候，讲了一些人讲了一些话，把它默示写在圣经里面以后，神也可以借着这一些人曾经讲过的话被神默示写在圣经里面，我们在读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神对我们说话，根据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会听懂的。但是呢，生命没有到那个地步，怎么样呢？神也有智慧，他也怎么样呢？你不懂没有关系，但是我还要讲在先，等到你事后遇到了什么事情，像在世上的那些门徒，以后回想起主耶稣讲的话，他们也就明白了。但当时不明白没有关系，我们的主还是讲，是不是这样？所以，那么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生命有关，跟我们跟主的关系有关。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意成为祭司国度里面的一份子，我们愿意在生活里面成为神圣洁的国民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在听从神的话，跟守他的约。听从是能够接受，遵行是能够实行出来。所以，当我今天在读前面这段几节圣经的时候，我里面这个感动非常强烈。我听得懂的，我听得懂的，我听得到的，而我愿意去遵行，做不到，求主加给我们力量。但是你根本听都还听不懂的吗？千万不要把人对圣经的解释当作是神的话。那就人对圣经的解释也很好，除非那个时候神的灵借着那个人在解释圣经的向你说话，那就变成神要向你说的话。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人对圣经的解释会造成什么呢？造成一种宗教的效应，以后会变成一种教条，变成一种教规，变成一种律法，变成一种律法主义。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反而人在这一群，在这一套东西的里面，以后怎么样呢？拦阻了神向你说话，你能够听得见，因为你一直以人解释的圣经，以为这就是神在对你说话。不不不，神可以使用圣经上面记载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来向你说话。 但是当神没有借着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什么东西来向你的心说话，而你又听得懂听从的话，那么怎么样呢？你要很小心，因为在圣经的里面已经有那么多的犹太人经过几千年以后到最后层面呢，把神所颁布的律法他们听懂的是皮毛，他们听懂的是表象，以后他们把他们听懂的皮毛跟表象怎么样以后呢变成一套犹太教，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连道成肉身的主他们都不认识。就是怜悯我们，我在想今天基督教里面充满了这些对教条教义很了解，对人对圣经的解释很明白，但到最后怎么样呢？神的作为他却看不清楚的人大有人在，希望不是你我。下面我要交通的一点是在哪里呢？非常严肃的是，神说你去把我跟你讲的话去告诉这个神的百姓。神只要求摩西去把神对摩西刚才讲的这些话去告诉神的百姓。神有没有要摩西去监督这些百姓有没有这样做？有没有？今天有一种现象很可怜，你看有很多人说这是神托付我跟你讲的，所以你一定要听。什么要一定要听？听不听是那个神的百姓，神要我讲的讲不讲是我有没有回应神。至于说这些百姓会听不听是什么，是你要主导吗？是你要 control 吗？是你要控制他们吗？我在这边看见一个摩西的心态，有意思，耶和华神要去叫他讲他就去讲，讲了以后怎么样呢？讲了以后神的百姓怎么回答他又去告诉上帝。我没有看见摩西在这个其中他有任何怎么样的权力的欲望也好，他有任何这种想要掌控的心态也好，统统都没有。他只是做一个 messenger， 他只是做一个传信的人，递信的人。神要他说的他就一五一十不折不扣的去说，然后这边呢，百姓所说的他也一五一十的回来跟什么呢？跟耶和华上帝来报告，来奏告耶和华。我们现在今天看看，有很多的人，有些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他就说这是神告诉我要我告诉你们的。你接下来看他是不是神的仆人，等到他把他跟你讲的你不做的时候，你看看他那个嘴脸是摩西的嘴脸呢，还是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嘴脸，你马上就可以认得出来了，是不是这样？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在这边看摩西的时候，摩西从来没有觉得这些百姓是摩西的百姓，是摩西的群羊，从来他在字里行间里面没有，他都说耶和华这是你的百姓，耶和华这是你的百姓。那么他是什么呢？他只是神的仆人，神要他跟以色列人说什么他就去说，对不对？是不是？以色列人闹事了，他又伏伏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你看你的百姓他们有这样的发言，也干什么干什么。今天我不晓得传道牧师到最后变成信耶稣的人变成是他的羊群，我一点都没有想通这个道理，我到现在还没想通这个道理，要变成这样。你可以是个牧羊的人，但是羊是你的吗？圣经里面就讲了说有些不是神的人他们是牧羊的人，是牧羊的人是不错，那个羊是你的吗？这一点没有搞清楚，你就会发现这一点没有搞清楚，因为羊是我的，我高兴怎么带他就怎么带，我高兴怎么做给他怎么，到最后变成以西结书33还34章里面讲的，今天有很多的牧人在那边吃羊肉，是不是啊？穿羊毛衣，是不是啊？但是呢，肥壮嘛他们就喜欢挑来，瘦弱嘛他们就那边不顾。等到我们想到这都是神的羊的时候，哎呀，我们的心态会不一样，我们不可以任意的来对待他们，我们不可以随着我们的记忆在那个地方去在他们身上享有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单单纯纯的真的体会上帝。那么好，下面我来一个，神要摩西传话给以色列人。那么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啊，没有什么的时候，摩西 传讲了，百姓听不听的是百姓的事，是不是这样？就是看摩西有没有信用了。摩西每一次讲的是不是这样？上帝跟他讲说，好，你跟百姓说只敢站住，看今天耶和华要行什么事，对不对？以后耶和华跟他讲，你用你手杖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哎，百姓对摩西，神借着摩西要做的事情，怎么说事情怎么成，所以他们对摩西有信心嘛。而且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你要把百姓召集来，我要在百姓的面前向你说话，以后怎么样呢？让你的百姓都听见，以后人就信你。信什么呢？信你是我要托你向这些百姓说话。那么今天我们怎么来辨别呢？今天我们很难呢。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像摩西一样，在那个时代一样，神找了一个人，在我们众弟兄姊妹在做礼拜的时候，对不对？神就很真实的向这个人说话的时候，让我们大家也听见。然后怎么样呢？他在那边指命说，摩西，摩西，你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没有叫我们别人的名字，那么显然不是这句话显然不是主体听话的人是摩西，不是我。但是呢，我们也能够听见神在对摩西说话的话。那么摩西说话，我们怎么还会误会说这是什么什么？那么今天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今天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至少我了哈，你们可能有听见过，有看见过，我不知道。至少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嘛，在哪一个聚会的里面，神突然说话了。说某某某某人，你要对以色列人，你要对某某什么族群，你要去跟他们讲话，大家这里都听见了，这个事情没有嘛？那么当别人说这是神要我跟你讲的，你怎么知道呢？因为他是长老，因为他是牧师，因为他是什么，所以他说这是神跟我讲的，就是神。那你怎么知道呢？现在我们在新约时代的难处就在这个地方。不是吗？不是吗？而且我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归纳出一个总结：假先知的话，百姓更爱听；真正是神跟一个人讲话，要他去真先知的话，大部分人还不听。今天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又何尝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是跟我们人性里面的肉体是。我们的肉体是跟神为敌的。你真的神真的让你体会了神的心意，你去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别人都还不一定有兴趣的吗？更何况你还要讲真的是神要你去跟百姓讲的时候，哇，你用神来压我，哎，不是这样吗？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今天不能对于人，对于解释圣经解释的很正确，我们就以为这是神要向你说的话。我曾经问过一些人，我说今天你对圣经的了解的正确性比较高呢，还是当年的文士法利赛人对圣经了解的比较高啊，比较正确啊？你告诉我，你圣经了解的正确，那是一个客观的 logos 在那个地方，是不是？你有理性，你有头脑，你可以去研究嘛，是吧？研究完了以后，你很正确。我要问了嘛，今天你对旧约圣经的体会，比当年的文士、法利赛人更清楚，了解的更正确吗？假如你没有把握，那么好，他们研究了那么正确，跟上帝什么关系啊？就算你说不，我比他们更正确，我比他们对圣经更正确，因为我现在还有新约，他们只有旧约，我比他们更加正确。好，你更加正确，我要问你，你认识的圣经更加正确呢，还是魔鬼认识的圣经更加正确？你告诉我。彼得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耶稣还说，哎呀，这个彼得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是蒙了天上的父的指示。你看那个被鬼附的人，那个鬼在那个人里面怎么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啊，你怎么到这里来叫我受苦呢？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今天的问题在于说，我们还有谁认识的圣经比魔鬼认识的比我们更正确？ 今天最大的问题说，我们认识正确的圣经跟我们有关吗？跟我们没有关。我们最厉害，认识到最完全，也顶多跟魔鬼一样。但是问题是，我们认识的圣经，我们解释的圣经，跟我们的关系在哪里？神跟摩西的关系那么清楚，你们是别人，你一摸这个山，你看看，是不是这样？摩西怎么了？摩西上去一点事情都没有，这就是神跟摩西的关系了嘛。今天我们看，你不要看到一个人把圣经讲得头头是道，你要看到在他的生活的里面，他跟神有没有关系啊？神的心意他委身吗？神所厌恶的他拒绝吗？今天我们好像眼睛看不清楚一样。第三个我要交通的是，当时这样的情景，假如在今天这个时代的话，会成为什么光景？我真的不敢想。假如今天我们这个新约时代，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耶和华上帝还是像这样的，哇，山嘛冒烟震动，对不对？哇，大家嘛颤抖，是不是啊？然后呢，很厉害的话讲了，你们这个要划定界限，你们这个跨过这个界限，摸了这个东西，你们为了满足一些好奇心，对不对？要去看看什么事情的话，要从民众检出。今天我们看看嘛，我们今天对于神的态度，大家有很多人不是说头说脑去试试看，搞不搞看这样，那怎么办呢？我想到这里，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恩典，他已经把神跟人中间阻断的墙已经拆掉，让我们人可以直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我们到神的面前不需要战斗，我们到神的面前只要感恩，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这么的害怕，是不是啊？我们到神的面前可以欢欢喜喜的亲近他。但是问题是，今天多少人跟耶稣有关呢？今天有多少人入这个祭司的国，成为圣洁的国民，是从真正跟耶稣基督十字架认罪悔改，真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可恶要灭亡的罪人。当我们不觉得我们是一个可恶的罪人的时候，我们不会那么感恩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受的一切，没有这种感恩心的。我昨天主日崇拜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年轻人跟我讲，大爹，哎呀，很可惜，我的那口子没有来，他听了就好了。我说是吗？他听了是他蒙福，你听到了什么？你听到了一位你比你那口子好，你听到了一位说你就不需要神的话，你就不需要来面对上帝。今天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总希望别人都成为好人了，所以呢，我的恶心也就发展不出来了，是这样的吗？我们回过头来，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败坏，我们愿意想到说主是为我来到世界上拯救我的，你那个时候才会真正的感谢主的救恩，让我们不像摩西那个时代的百姓那样的害怕，那样的恐惧，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来亲近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下面就要分享，耶和华在临到西乃山的时候，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临近的时候，我刚才跟他讲到的是，在新约的时代，我们的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以在西乃上显现的形式，他乃是以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的临到我们人的时候，我们就小看他。我们非要神怎么样呢？威威严严、圣圣洁洁、荣荣耀耀显明时，我们才会害怕，真这样吗？哎呀，我们也太欺负耶稣了吧！其实我们对于温温和和、谦谦卑卑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有恩典、有真理的这一位神像，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是要拒绝他、接受他的。你看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祖宗在旷野的时候，看到耶和华上帝这样在西乃上向他们显现了，他们害怕，是不是啊？ 还被镇住了，是吧？但是等到同样的这位耶和华上帝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时，什么？他们就小看、讥笑、讽刺，甚至还要把他钉十字架。难道我们真的一定要上帝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对待我们吗？还是我们可以在温柔的、谦谦卑卑气的驴驹子，来成为我们拯救，来成为我们基督的那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呢？我们基督徒祷告。